好的，弟兄姐妹们好，我们今天开始介绍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里面的另一份书卷。我们今天呢不讲经文，只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腓立比书的概况。好，那么第一堂课我们要知道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在讲什么，这个很重要。每一卷书我们都要知道保罗在写这卷书信的时候它的主题内容是什么。腓立比书的内容呢非常简单，就一句话，靠主喜乐。主要是讲要高兴，换句话要开心，大家要开心，不要作为基督徒整天沉沉默默的，你要开心，这是他的主要主题。那至于为什么要开心，为什么要写这么有信，那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内容。好，我们先要看一下腓立比。腓立比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啊。左边这个地图呢是告诉我们今天的这个 Google 地图，那么南边是雅典，中间这个海呢就是爱琴海，那么腓立比呢就是今天的卡瓦拉北边的这个小镇，就是历史当中的腓立比教会所在地。那么这个地方在爱琴海的西北角，那么整个这个地区呢在当时呢属于马其顿省，那么马其顿省当时的省会呢就是铁萨罗尼加，就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腓立比呢其实不是省会，它是一个只是一个城市而已，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大概位置啊，就是今天的希腊半岛爱琴海的西北角这样一个小城市，叫卡瓦拉的北边，这个小镇就是历史中的腓立比。那如果你今天到那儿去旅游的话，你会看到腓立比的遗址，就是今天变成这个样子，那就是一片废墟。用今天的话说，历史当中在这个地方呢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遗迹，就是一片废墟而已。那么这个废墟可能和它的发展历史有关系，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它的发展过程。我们先看一下腓立比这座城市是怎么来的。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360年，那时候呢马其顿省有一位这个叫腓立普二世的人，这个人呢当时看中了那个地方有一座山，这个山叫盘盖文山，这个山上有金子，所以这一位这个领袖人物呢就看到这有金矿，所以就搞了一大堆的军队到那儿去挖金矿，所以就把这座城市呢那些挖金矿的人居住在那儿，这座城市就形成了，当时呢叫腓立普城。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叫腓立普，所以呢就把它命名为腓立普城。那么从公元前360年到公元前40年，这300多年的历史当中呢几乎没有太多的变化，这座城市没有太多的重要事件发生，因为那儿比较安静，没有太多的这个事件发生。一直到了公元前40年左右呢，发生了一场腓立比战役。这一场战役呢和罗马政府有关系，和罗马这个皇帝有关系。当时的这个渥太维和安东尼，渥太维就是后来的这个奥古斯丁，他是同一个人。那么他两个呢就在这场战役中获胜。那么获胜了，当时打这场战争的军队呢就是罗马军团的第28军团，那么这个历史上都有考证。那么28军团的人打胜了这场战争以后呢，他们就在腓立比这个城市呢退役了，就居住在腓立比。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腓立比里面驻扎的好多都是退役军人，它是一个军管区。那么到了公元30年左右呢，我们知道这个渥大维也就是奥古斯丁就成为罗马皇帝。那么他当了罗马皇帝以后，他就有很大的权力。那这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变成了罗马的殖民地。那称为什么呢？当时改名为殖民地犹留奥古斯丁腓立比。说这个名字非常长，但是就是目的呢体现当时的皇帝。那么知道这些退伍军人当时就是这个奥古斯丁他带领的第28军的退伍军人。而这些退伍军人的国籍，在当时的国籍呢主要来自意大利，所以这个地方居住的人知道吧，是军人，是意大利人，但是拥有罗马皇帝特授权的罗马公民身份，所以这地方住的人呢很特别。那么这个地方呢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殖民地区呢，它通行罗马法律，也就是所有在罗马的法律在这个地方一切通行，而且享有免税免供的这个政策，和罗马公民享有同样的特权。那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呢实际上等于一个小罗马，对吧？相当于一个就类似于我们历史当中的 这个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那么香港实行的是英国法律，实行的英国学习制度，讲的是英语，就类似于的，因为它是一个殖民地，所以当时这个菲律宾呢被称为维行罗马，就是这样一个含义，它完全是按照罗马的这个管理体制来运行的。那么它的领导呢也是由罗马政府的皇帝直接委派的军官来管理，因为它里面好多是军人，所以它的政府官员都是军人，军管制。那么到后来呢，这些军人在那干嘛呢？因为罗马这个政府它有一条官方大道，这条官方大道呢就是沿着这个爱琴海边上有一条道路，那么后来这些人呢就驻防在那儿，持守着罗马的这个官家叫皇家大道。它皇家大道很长，但是这个菲律宾所执行的这一段路呢就是在安菲波利和尼亚波利之间的那么一段，大概也就一两百公里长的一段皇家大道。所以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因为那地方有一条皇家大道，所以后来的军队和政治经济的都在那地方有所发展。但是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的要塞地点，所以它在历史当中没有太多重要的事件，那么今天呢已经成为一堆废墟，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留下来。所以这是这个城市的历史，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它的特殊性。所以你知道保罗到那儿宣教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和罗马有关系，因为那个地方完全是罗马管制。好，第二个我们需要看到的一张地图，就是如果读保罗书信，我们一定要知道保罗的这个旅行步道历史。那么菲律宾在爱琴海的西北角上，这个地方它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所到达的地方。那么保罗第二次宣教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北上，到达他的家乡大树，然后呢探访了他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所建立的这几个教会，都在南加拉泰地区。然后他又想往东去，想往西去，那么圣灵都不让他去，他就只好往北走，到达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叫特罗阿斯。这个地方到这儿以后呢，他就看到了这个马其顿异象，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说保罗站在这个河边上呢，看到马其顿人过来说，你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这边需要听上帝的话。于是呢他就坐船穿过了爱琴海，上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菲律宾。所以说保罗第二次宣教真正的把福音从亚洲大陆带向了欧洲大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欧亚大陆的分界线，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菲律宾是欧洲的第一个保罗踏足的城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由来，是由保罗的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才开始有福音传到那个地方，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个内容。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保罗的书信，保罗书信的大概范围呢有30多份，但是分起来可以分成这么4个不同的类型。第一个类型呢是早期的书信，主要有铁萨罗尼加前后书和加拉太书，这些书信呢都是解决当时教会里面急需提出的一些问题。由于保罗宣教完了以后呢，他不能老在那儿待着，那当时的教会出现一些重大问题该怎么解决呢？那就只能写信去。所以铁萨罗尼加前书、后书和加拉太书呢着重解决当时教会突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到后期呢就写了格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那这时候呢就是教会已经发展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了，教会里面出现一些重大的分歧和问题，有时候是信仰问题，有时候是生活问题。比如说格林多教会就有很严重的生活问题，那比如说罗马书它主要在讲信仰问题，这是保罗的可以称为早期书信。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呢，保罗到后期的时候呢，他就在罗马被捕了。�로마被捕的时候他写了4封书信，就是格罗西书、菲利门书、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那么这4封书信都是在罗马写的，被统称为罗马书信。这是保罗在罗马被捕期间写的一些书信。那我们刚读完的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以为教会公函，它不是针对某一个教会的问题，是针对普世教会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腓立比书呢，就是在监狱的时候所写的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呢不是针对某个教会问题，完全是一封私人书信， 不是针对教会的具体问题，我们一会儿来看他的这个内容。那么保罗的最后一部分书信呢，就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对他的两个非常近切的这个同工提摩太和提督写了一些关于教牧牧养教会方面的书信，他交代这两个接班人以后应该如何牧养教会。这就是保罗书信大概可以分的这个类型。那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个书信，这一卷书叫腓立比书，是在罗马监狱时候写的，大概时间是在62到63年左右。那我们要认识一下作者保罗。那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一直会重复这张幻灯片。保罗这个人呢是一个犹太人，他的这个希伯来名字叫扫罗，和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国家统一王国时候第一个君王的那个名字是一样的，扫罗。那么保罗呢实际上是他的希腊名，因为他是一个罗马人，所以他有希腊名字，他又是个犹太人，所以他有这个希伯来名字，所以希伯来名叫扫罗，那么希腊名呢叫保罗。他有正统的犹太血统，属于便雅悯支派，这个是有据有根有据的。这个人出生在大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地中海北边土耳其南边的那个小镇叫大树。大树里面有个小镇叫基利加，那这个地方呢是历史当中的大学城，也就是好多大学在那地方，那地方的教育程度很高。所以保罗在出生在那个地方，他有良好的这个希腊教育背景。那么同时呢，这个人又受教于犹太拉比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是当时犹太拉比当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所以保罗是他的学生，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犹太背景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劲。如果说保罗不信主的话，那将是犹太拉比的下一任接班人，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仕途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呢是非常的高，前途非常光明，应该是下一任的法利赛人或者是律法师当中的领袖人物，是一个接班人的这样一个人选。但是呢，上帝其实预备他的目的不是要让他做犹太人的接班人，而是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在侍奉犹太教的时候他非常热心，热心到什么程度呢？他从犹太教的这个眼光看的基督教的话，他说你们基督教是异端，你们这些人太违反犹太律法，太过分。所以保罗就当时的主要使命是抓这个基督徒，迫害基督徒，来维护犹太信仰，这是他当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上帝亲自出面站在保罗的面前呼召他，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那这一个呼召呢，让保罗认清楚他的信仰真谛是基督信仰，而不是罗马这个犹太信仰。所以呢，他就从那儿悔改信主，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主给他一个使命，你要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生长和他的教育背景的话，这个人具有非常深厚的犹太律法背景，又具有非常深厚的希腊文化背景，所以他具备了熟写新约圣经上帝给他的全部预备，有很好的这个经历与很好的文化背景，犹太文化、这个希腊文化和罗马公民这三大特征呢，使得他成为新约圣经作者必可缺少的三个具体条件。这就是扫罗这个作者，也就是我们经常熟知的保罗作者的一个基本概况。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教会是怎么成立的。要知道腓立比教会的成立，一定要读《使徒行传》的第16章，大概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第16章里面记载，他坐船到达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腓立比这个城市里面本身就有一些犹太妇女已经在开始聚会了。他们那时候那个地方的犹太人不多，所以犹太妇女们呢都是在河边啊或者树下啊，大家就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有个祷告的群体，仅此而已，没有像一些大型的这个建筑物里面搞这个犹太会堂，它没有那么规模，已经有犹太人在聚会。那么保罗到那以后呢，他就在这些祷告群体当中把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那么就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有一位姐妹叫吕底亚， 这位姐妹呢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她是卖紫色布的。那我们知道紫色布在当时呢属于这个奢侈品，那个年代凡是带颜色的东西都是奢侈品，是吧？不像我们今天你花的红的什么颜色都有，那个时候这些彩色的东西是奢侈品。所以她是一个商人，做紫色布的一个妇女，但这个人幸福了。那么这个人在历史当中考证呢，就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是一个女的姐妹吕底亚。我们一会儿要告诉大家为什么那个地区的女性这么有如此高的这个觉悟啊，和这个政治历史有关系。好，吕底亚一信主以后呢，就接待保罗到他的家里去。那么保罗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开始他的宣教工作。那么遇上一件事情，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一个女孩子，那么这个女孩子呢背后有好多人，就是利用鬼附的这个女孩子来挣钱。那么保罗就把这个鬼呢从这个女孩子身上给赶出去了。这一赶出去呢，就导致他后面利用这个女孩子的人就没钱赚了。于是他们就煽动这个社会上的人物呢，就把保罗告在这个腓立比的这个罗马堂前。于是保罗就在腓立比被捕了，被抓到监狱里去，被打了一顿。那么这个关到监狱的时候呢，圣经的十六章里面记载说，保罗和希拉在那个地方唱歌，在监狱里面唱歌，突然呢监狱里面就地震，那么监狱的门开了，那所有的这个囚犯呢就跑出来了。这时候看守囚犯的狱卒呢就非常的害怕，他将囚犯一跑，这狱卒就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呢他就问这个保罗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救呢？其实原文里面这个得救的意思不是指生命的得救，就是我该做点啥才让罗马政府不杀我的头呢？现在你看囚犯都逃了。于是呢保罗就安慰他说，你别怕别怕，所有的囚犯都在这儿，一个都没跑，我们都在这儿呢，你不会因此而丧命的。但保罗就把他说，你为做什么才能得救呢，引到他生命的得救上来。所以这个狱卒呢就听了保罗的教导信主了，他把保罗带回家。那一个晚上呢，保罗就把所有基督的福音讲给这个狱卒和他的家庭人，所以这个狱卒和他的家人全部信主了。那一天信主以后，又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一将恐惧战惊的人因为信主呢变得平安喜乐。这就是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六章里面记载保罗在腓立比的宣教工作。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腓立比人后来说要这些人打一顿放了嘛。那保罗一看这样一个城市，我是罗马人，你在罗马的这个殖民地把我打了，这还了得？所以保罗说，我是罗马人，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呢？这一下让腓立比的人非常害怕，于是呢就把保罗说，你们赶快请出去，赶快走吧，别在这儿惹事了。所以保罗就离开那地方。那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到呢，保罗离开那儿以后，实际上保罗在那儿留下一个同工，在那儿继续牧养这个教会。这个同工是谁呢？就是写这个马可福音的马可，和写使徒行传的马可。所以马可实际上就是留在这个地方多了一段时间，那么保罗和希拉呢就离开了。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就是腓立比教会里面成立的一个基本概况，是从一个卖紫色布的妇女的家里面开始的，这是腓立比的第一个家庭教会，那么这也是欧洲的第一节基督教会。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盖了一座很漂亮的教堂，大概在公元前的34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公元前后来盖的，不是公元前，盖好以后，这个教堂现在已经全部都没有了，叫方形教堂，就剩几根柱子，所以你去看的话。是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废墟。那么这就是这间教会，保罗在那儿宣教时间很短，就建立了欧洲的第一间家庭教会。好，那么这个教会呢有很多的特点，我们要读懂这件书呢，要了解一下腓立比教会的特点。这个特点呢包括政治方面的因素，包括信仰方面的因素。政治上的因素呢，比如我们刚才说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微型罗马，它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所以这个地方的政治是高度自治的，它享有罗马特权，所以它在这个公民地位和自由方面有很多的特权，所以这座城市不像于其他城市一样，它很特别。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罗马的自治的特权地区，所以这个地区的妇女 享有很高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看到好多女的弟兄姐妹在侍奉，其他地方呢不太多见，就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妇女姐妹们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你能看到保罗在这封书信中也谈到几个教会里面的女性同工，以及在第四章的时候就谈到说有姐妹们之间有一点不和，你们要彼此的去帮助这些姐妹。这保罗在书信，你在其他书信里面很少看到这些，所以这是因为腓立比的特殊原因，导致这个地方有好多女性的这个姐弟兄姐妹信，女性姐妹信主的。好，但因为是一个罗马的这个独立城市，所以这个城市呢信奉的是多神崇拜，因为罗马政府所在地方它什么神都拜，也存在着一些异端邪术啊、占卜啊等等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呢用了一个字叫弯曲悖谬的世代，指的就是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很多的问题。那么保罗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呢，这个地方的教会是由路加来牧养的。那你知道写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是一位医生，他就留在那儿一边做行医一边来牧会，所以这个牧会的这个教会的根基蛮好的，他的牧者也很好。这个地方的教会在圣经当中，你看到保罗书信里面呢是最少提到问题的一个教会，也就是这个教会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呢没有多少犹太人，大多数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教会没有受到犹太律法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保罗在前面像加拉太书、罗马书里面提到的那些律法主义的那些思想呢，在这个地方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没有那么多犹太人，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没有受到这个犹太律法主义的冲击。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你会很少看到他提到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几乎没有提到，他没有这些问题。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教会其实并不富有，你知道都是一些穷人待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没有太多的人口，说并不富有。但是在保罗的整个选教旅程当中呢，保罗唯一接受教会奉献的就是腓立比教会，也就是腓立比教会一直在给保罗提供宣教方面的这个经济支持，这个是也是很特别的。保罗后来也在这个书信里面对这个事情做出了感恩，为什么他要接纳，但是保罗从来不接纳其他教会。你比如说格林多教会，格林多教会是非常富有的教会，但保罗从来不接纳格林多教会的奉献，这是有他的背景的这个原因在里面。那么保罗接纳了腓立比教会给他提供的奉献和支持。这个教会呢同时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组织结构非常健全，因为路加在那儿牧会，保罗宣教建立的教会，所以它是整个保罗书信里面唯一一封信里面提到说有监督有执事。我们知道这书信里面提到监督和执事职位的只有两个教会，一个是腓立比教会，另外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有执事，那是由这个使徒十二使徒成立的，但是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给他们建立的，所以它的组织结构非常健全，所以教会问题不多。这个教会因有这些特点呢，所以呢他们同心合意的在福音上面来施工，所以问题很少。这其实是我们今天教会值得学习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教基督徒都把我们的心思放在神的工作上面，放在福音上面，放在弟兄姐妹们的成长上面，那么你怎往多的这种事情就没精力干了，那就问题就少了，对吧？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保罗对这个教会呢有很好的感情，这个教会问题很少，这是教会的特点。那么这卷书呢写得很清楚，是写给谁读的呢？保罗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读者是谁啊？就是腓立比这个地区的众圣徒、众这个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有普通的信徒，有管事的监督和执事，它的组织结构非常健全。那么从所有新约圣经里面看，只有两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和腓立比教会，具有这样非常组织严格的这个健全的这个机制在里面，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另一个特点。好，这些书信的写作时间呢 大概是在61到63年写在保罗在罗马中监狱的时候，最大的可能呢是在63年的时候，因为根据他在书信里面所描述的一些状态的话，可以看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那么他在罗马一共就待了两年嘛，所以已经待过一段时间的话应该是在63年左右写了这封书信。那地点是在罗马的监狱，那在这封监狱里面呢一共写了这么四封书信，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和腓利门书。那么这四封书信呢其中这个差别非常的大，以弗所书呢它是完全在写教会重大问题的这个一些著作，那么腓立比书呢是一个完全个人化的这个情感表述或者说感恩劝勉的一封书信，它根本没有谈什么太多的关于这个救恩方面的问题，完全是一封私人书信，而这个以弗所书呢完全是一封教会公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作者写给不同的教会的时候，他的这个视角他的强调的重点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一会儿来看看腓立比书啊。那么这封信的送信人呢也是很准确的，有一个人呢叫以巴弗提，这个人呢不是保罗的同工，这个人是腓立比教会的同工。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去送信呢？其实保罗在罗马东监狱了，那么以弗所的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听到以后呢就比较担忧，于是就派了一个同工叫以巴弗提带着这个教会的奉献去照顾保罗。那么后来这个人生病了，那么现在病好了，保罗就是让这个人呢带着一封信回去表示他的感谢。这就是这个人为什么是使者，他实际上不是专门送信的人，他是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同工派去照顾保罗生活的，而且给他带去奉献，然后呢病好以后呢保罗又把他送回去表示感恩，所以这个人呢就成为一个送信的人。那么圣经上也记载后来提摩太也可能探访过腓立比教会，保罗也派他去，那么在信件里面写得很清楚。那么这就是他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写作背景和目的。这卷书呢完全没有谈到教会这个信仰根基等等什么的问题，全部都是以这个个人书信为前提条件。那么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有这么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保罗做了被送到罗马监狱里去，那么一般人认为了一个人都在监狱里面生活会好吗？肯定不好了，对吧？可能会受到很多的这个苦待啊虐待啊，或者生活上吃不饱穿不暖之类的。所以腓立比教会听到说保罗已经在罗马监狱里边了，他就非常担忧，担忧保罗的生活，担忧他受苦，也非常担忧说保罗所穿的福音是不是就此终止了，还福音还能不能穿出去。于是呢腓立比教会就做了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决定，他就派了一个他们的同工以巴弗提带着他们教会的奉献去罗马去照顾保罗。你看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很少见的一种做法啊，专门派一个同工带着奉献去探望他们的宣教士或者叫创会牧师。去了之后呢目的是要照顾保罗，带着好多物品。结果不幸的是以巴弗提到达罗马的时候呢他身患重病，他不但不能照顾保罗，反倒可能会给保罗在那儿带来很多很多的生活上的不便，因为保罗要反过来照顾他，他生病了，而且生了一场大病，用保罗这个自己的话说呢，这场病以至于死，差点把命要了。那么蒙生的恩典了，那以巴弗提呢，很快这个病痊愈了，痊愈以后呢，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那么当你像以弗所那个腓立比教会当派出去的人没有照顾这个保罗反倒自己生病，那他的心情是什么？他的心情就更加担忧了，他说这倒是怎么了的呀，我们派去照顾别人的人现在病了需要别人照顾，那腓立比最后对这个事情非常担忧。这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基本背景，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呢，所以他的写信有四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要 通过他在监狱里面的见证和生活，告诉这个腓立比的人说，我虽然在监狱里面没有人身自由，但是呢，我还是可以言论自由的，我还是可以探访的，基督的福音呢仍然是可以广传的。所以他说福音仍然兴旺，这个保罗讲的。所以保罗这个意思很清楚，腓立比教会啊，不要太担心，我在监狱里面还好，福音还在兴旺，福音没有因此而终止，这是他表达的第一层含义。所以你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讲的都是他在监狱里面的见证，就是各听完以后你感觉他挺好，就这意思。第二个他说，你们也不要为以巴弗提太多的担心，神的怜悯，以巴弗提的病已经痊愈了，现在呢我就送他回来来看望你们，这是他写信的第二个目的。那这两个目的非常清楚，对吧？这都是个人化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教导里面。第三，他对这个腓立比教会给他提供的这个捐助和支持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但是保罗是唯一接纳这个腓立比教会奉献的人，那么腓立比教会这样做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保罗在他的信中对这件事情表示了他的感谢，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他要提醒的，他说腓立比教会，你们虽然在信仰上面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根据这个以巴弗提提供的这个反馈信息呢，我知道你们教会里面有两个姐妹呢关系不太好，而这两个姐妹呢又是教会的重要同工，所以呢他在书信当中特别交代教会说，你们要帮助这两个姐妹来同心合一。哎，这就是保罗这份书信要解决的四个重要目的。你看这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什么因信称义啊，关于什么这个律法主义，没有任何，全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份书信。所以这封信的背景和目的非常清楚，你读的时候可以说一目了然，没有太多复杂的这个情况。好，下面我们看看这封书信的特点。这封书信完全是一个个人情怀和劝勉的表述，所以呢它的主要内容呢也非常简洁明了。第一个，这个特点是以感恩表现出这封书信的重要特点。他首先说，我在祷告当中呢纪念腓立比教会。那么保罗很少在其他书信中，他书信当中提到说，我对某一个教会祷告的里面要做了，他对腓立比就是，我整天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教会，我想念你们教会，你们教会曾经给我在当初传福音的时候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他在这个前面的感恩当中都讲得很详细。他讲的第二个就是说，感谢主，我在监狱当中呢仍然可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们不要为基督的福音担忧，基督的福音仍然兴旺。第三个感恩的内容呢，他说不论是在监狱里面还是在监狱外面，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谦卑的去喜乐，这是他的生活态度。就不要去想说啊，你看有这样的受这样的约束我就没喜乐，然后说或者说我们在哪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事我就高傲了，他说不要，要有基督的心为心，谦卑喜乐。这是他的第一部分内容，是感恩的部分，所以读的时候基本都是保罗的见证。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喜乐，用两个字来回答喜乐。这个喜乐，我说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表达的话，就是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好着呢，你们不要担忧，大概的目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表达了这么三层意思，他说我的处境虽然在监狱当中，但是呢我很喜乐，我也要求你们要喜乐，不要为着我这个事情担忧，不要因为我蹲监狱你们就担忧。第二个呢，他说以巴弗提呢得病了，现在重病痊愈了，我很喜乐，我也要求你们要喜乐，不要因为你们派来的人生病了没有照顾好我，你们心里面有自责不开心，他说我很喜乐，你们也要喜乐。第三个他讲我的个人生活，他说你不要去担忧我的个人生活，我在监狱里面呢可以处贫穷，可以处贵贱，我可以吃好的，可以吃坏的，我很开心，我喜乐，所以呢你们也要喜乐。这就是这封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喜乐。 原因呢很简单，保罗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忧，我喜乐，所以你们也要喜乐，就这样一个意见，非常简洁。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呢，这份书信里面没有引用过任何圣经经文，这个是保罗书信里面非常特别的啊。保罗书信你会看到其他书信里面他引用大量的旧约经文来论证基督福音的这个传承和基督福音因信称义的真理，但这封书信没有引用任何一句旧约经文，所以你能看到这完全是一份私人性质的表达，没有谈的不是在给他以弗所谈这个教义问题啊，所以读的时候非常流畅，这是这封书信的一个重要特点。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封书信的内容。这封书信一共只有四章，结构非常简单，这四章里面呢讲了四个主要的问题。第一章里面他说，我保罗在监狱里面，但是我经历耶稣基督呢，那就是在经历我的生命。用保罗自己的话说的是，我在这个地方呢，我活着是为着基督，我死了也是因着基督。所以说什么呢，我是为基督而活的，所以你们不要太担忧，我在这里面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的生活很好，我的生命很好，因着基督我活得好好的。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担忧，我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肉身活着就若成就功夫的这个果子呢，就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我正在两难之中，我要离世呢还是要留下呢，但是我选择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呢，完成基督赐给我的使命。所以这他的第一章里面讲了这个最简单的内容，就是我是因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活。那么第二章内容呢，他是说我所经历的基督呢是我自己的心智，他说你们信仰过程当中经历基督的时候，你们要有一个心智。他这一段心智呢，道出了圣经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段经句，就是基督耶稣在这个世上究竟是干嘛来了，我们基督要干，基督徒要干嘛呢，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却取了奴仆的妾，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了样式，就自己卑微，从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我们都是每个人可以背得下来的，就出现在以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面。保罗讲的意思是，我经历基督是我的心智，我以基督的心为心，都是在讲他自己，他不是在要求对方这么做，他在讲他自己。那么第三章里面呢，保罗讲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我经历基督呢是我的标杆。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话。所以保罗讲的重点就是，我在这儿经历的是我的标杆，我要奔着基督直跑。我没有什么可以左顾右盼的，我没有什么可以回头看的，我要向着基督直跑，这是我经历基督的标杆。那么这第四章的内容呢，就是经历基督是我的满足。那保罗在这儿说，你别看我在监狱里面我人生不自由，但是我在这里面所经历的呢是非常开心的事。所以保罗有一段非常著名的阐述，他说我知道这样处丰富与丰富饱足，饥饿有余和缺乏呢，随时随在我都有秘诀，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就出现在这儿。所以保罗在这儿跟他讲说，你不要看在监狱里面，但是因着靠基督我生活的话，我不害怕今天吃得饱还是不饱，今天吃得好还是不好，今天穿得暖还是不暖，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贫寒。哎，这就是保罗的这四章书信。你会看到这本书信里面，他都在讲他自己的见证。见证呢，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我很开心，你们不要为我担忧，你们也要开心。这就是这卷书信的写作目的，所以非常简洁。所以这卷书信被称为喜乐的书信，原因就是这样。 保罗想让腓立比的教会开心，不要为他这个在监狱里面而担忧，不要为你们的同工得病而担忧，因为我们的为基督而活，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向着基督这个标杆直跑，我们靠着基督而生活。这就是他的这个基本含义所说的对这个内容。好，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呢作为一个简单的概述，腓立比书的主要内容一句话，靠主喜乐。这就是腓立比书的内容，就讲一句话，靠主喜乐。但是他通过这么三个内容来表达出来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我虽然身在监狱当中，没有人身自由，但是基督的福音仍然兴旺，所以你们要喜乐，我很喜乐，你们要喜乐。他讲的第二件事就是，虽然你们派来的同工以巴弗提生了重病，那现在呢重病痊愈，那我很喜乐，你们也要喜乐。所以这是主的恩典，这是主的怜悯，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忧伤。他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在监狱当中的个人生活呢，你们不要担忧，我有吃有喝，可以吃得好，可以吃得不好，可以穿得暖，可以穿得不暖，但是呢我在这个生活上面没有问题，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啥都能行。所以呢不要为我的个人生活而担忧，他说我很喜乐，你们也要喜乐。这就是这份书信的这个基本内容。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一共四章，大家回去以后呢大概花两个小时时间就可以把它通读一遍，就可以读完了。我们会用两节课的内容来给大家介绍这个腓立比书的正文部分里面详细的一些内容。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很好记，如果你其他的都忘掉了，记住一句话就好，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靠主喜乐，不要担忧，就是个问题。好吧，我们现在把时间呢交给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交流。课程我晚上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和 YouTube， 你们可以。